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花巷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
听众朋友，欢迎走进哈利波特时间，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英国女作家杰克罗琳的长篇系列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
上回讲到，正当哈利进行天文学的实践课考试，时间正值下半夜，我们立即带人闯进了黑哥的小屋。当马奇班教授又开始走动时，哈利听到远处的小屋传来一声怒吼，那声音回荡着穿过黑暗，直达天文塔顶。哈利周围的几个人猛地从望远镜后面探出头来，盯着黑哥的小屋那个方向。托福蒂又轻轻干咳了一声，
好了，尽量集中精力，同学们，
他轻轻地说。大多数人又把眼睛贴到望远镜上。哈利看了看自己左边，赫敏正呆呆地盯着黑哥的小屋。
还有20分钟，
托福蒂教授说。赫敏吓了一跳，马上重新看着自己的星象图。哈利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星象图，注意到金星被错标成了火星，他弯下腰改了过来。从场地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几个学生发出哎呀的喊声，他们想赶紧看看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被望远镜的尾端戳着了脸。黑哥的门突然打开了，借着从小屋里透出的灯光，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一个魁梧的身影在怒吼着，挥舞着双拳，被六个人围在中间。那些人一起朝他那个方向发射出一道道细细的红光，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们似乎想用昏迷咒击昏他。
不要，
赫敏喊道。
我的天哪，现在可是在考试，
托福蒂教授震惊地说。但是大家根本没有注意自己的星象图，喷射出的红光还在黑哥的小屋旁到处飞舞。可不知为什么，咒语好像从他身上弹开了，他依然挺立着，而且在哈利看来，他仍然在战斗。叫喊声回荡着越过了场地，一个男人在大声嚷嚷，
你理智一点，黑哥。
黑哥怒吼道，
该死的理智，你别想就这样抓住我德力士。
哈利能看到牙牙小小的身影正试图保卫黑哥，他一次又一次朝包围黑哥的巫师扑过去，直到被一个昏迷咒击倒在地上。黑哥狂怒的大吼一声，把那个凶手整个举到空中扔了出去。那个男人看上去好像飞出去了10英尺远，而且再也没有站起来。赫敏倒出了一口冷气，用双手捂住了嘴巴。哈利转头瞧了瞧罗恩，看到他也被吓坏了。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黑哥真正动怒时的样子。
瞧，
帕瓦蒂尖叫着，他正靠在胸墙上，指着城堡脚下。前门又打开了，更多的灯光投射到黑暗的草地上，一道长长的阴影正像波浪一样起伏着，独自越过草地。
现在说真的，只剩下16分钟了，你们知道的。
多布蒂不安地说。但是根本没有人注意他，他们正盯着那个人全速跑向黑哥小屋旁的搏斗现场。
你们怎么敢？这个身影边跑边喊，你们怎么敢？
是麦克，
赫敏低声说。
放开他，放开，听我说。
从黑暗中传来麦克教授的声音，你们凭什么攻击他？他什么也没有做，没做任何事情让你们有理由对他这样。赫敏、帕瓦蒂和拉文德都尖叫起来。 小屋周围的身影向麦克教授发射了至少四道昏迷咒。在小屋和城堡之间的半路上，这些红光猛地击中了他。一刹那间，他变得那么明亮，散发出一种怪异的红光，然后他腾空而起，重重的仰面摔在地上，不再动弹了。
天哪！
托福迪教授喊道，他好像也把考试全都忘记了。
这样警告别人也太过分，太残暴了。懦夫！
艾格吼道，他的声音清晰地传到塔顶，城堡里有几处地方重新闪起了灯光。
卑鄙的懦夫，用这样，这样！
哦，我的！
赫敏倒吸了一口气，艾格抡起胳膊，朝两个离得最近的攻击者狠狠地打过去，他们立刻倒下了，看来是被打昏了。哈利看到艾格弯下腰，以为他最终还是被咒语制服了。但是恰恰相反，海格马上又挺起身子，背上好像背了一只口袋。接着哈利明白过来，那是牙牙软绵绵的身体搭在他的双肩上。
抓住他，抓住他！
我们立即尖着嗓子喊道。但是他剩下的那个帮手好像非常不愿意走进海格双拳的打击范围。真的，他后退的那么快，结果被一个不省人事的同伴绊倒了。海格已经转过身，开始背着绕在脖子上的牙牙奔跑。我们立即在他身后发射了最后一个昏迷咒，可是没打中。海格朝远处的大门全速跑去，消失在夜幕中。大家都张开嘴巴盯着场地，颤抖着沉默了好几分钟。然后托夫迪教授无力地说，
请大家注意，还有五分钟。
尽管哈利的星象图只填写了三分之二，可他还是盼着考试快点结束。考试终于结束时，他、罗恩和赫敏马马虎虎地把望远镜放回盒子里，顺着螺旋形楼梯猛冲下去。没有一个学生想去睡觉，他们都站在楼梯脚下，激动地高声谈论着所目睹的事情。
这个恶毒的女人，
赫敏气喘吁吁地说，她好像愤怒的连说话都有困难了。
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对付海格，很明显他不想再出现特里劳尼那样的场面。
厄尼麦克米兰一本正经地说，挤过来与他们汇合在一起。
海格干得真棒，对不对？
罗恩说，看上去惊恐的神色比钦佩的神色还要多。
那些咒语怎么都从他身上弹开了？可能是因为他是巨人的血统，
赫敏颤抖着说，
一个巨人很难被击昏，他们就像巨怪，非常强壮。但是可怜的麦克教授，四个昏迷咒直接打在他的胸口上，他又确实不年轻了，是不是？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厄尼夸张地摇着头说，
好了，我要去睡觉了，晚安各位。
他们周围的人在渐渐散去，离开时仍在激动地谈论着刚才所看到的事情。
至少他们没有能把哈格抓进阿兹卡班，我猜他去找邓布利多了，是不是？
罗恩说。
我想是的。哦，这太可怕了，以前我真的以为邓布利多就会很快回来的，可现在我们又失去了海格。
赫敏含着眼泪说。他们疲惫地走回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发现那里挤满了人。外面场地里的喧哗惊醒了几个学生，他们又赶紧叫醒了自己的朋友。西莫和迪安比哈利和罗恩和赫敏先到了一步，正跟大家描述在天文塔上的所见所闻。
可为什么要现在解雇海格呢？
安吉丽娜·约翰逊摇着头说，
他跟特里劳尼的情况不一样，今年他教的课比以往进步多了。
我们一起讨厌半人类，
赫敏痛苦地说，猛地倒在扶手椅上。
他一直想赶走海格，
他还认为是海格把秀秀放进了他的办公室里，凯蒂贝尔尖声说。
哦，哎呀，是我把秀秀放进他的办公室的，弗雷德和乔治给我留下了两只，我把他们升到空中，让他们从他的窗户里进去的。
李乔丹捂住嘴巴说。不管怎样，他都会解雇他的，迪安说，他和邓布利多的关系太密切了。
没错，
哈利说着，把身体深深地埋进了赫敏旁边的一张扶手椅里。
我真希望麦格教授能平安无事。
拉文德泪汪汪地说，他们把他送回了城堡，我们从宿舍窗口看到的。格林克利维说，他看起来情况不妙。
庞弗里夫人会治好他的，
艾利亚斯平内的坚决地说，
庞弗里夫人还从来没有失败过。
快到凌晨四点时，公共休息室里的人才走空了。哈利毫无睡意，黑格全速冲进夜幕的景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对武姆利奇的怒火是那么强烈，觉得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足以狠狠地惩罚他。尽管罗恩提出了一个很不错的建议，那就是把他扔给一箱饥肠辘辘的炸尾螺，他琢磨着可怕的复仇方法，渐渐地睡着了。三个小时后，他就起了床，觉得根本没有休息过来。他们最后一场考试是魔法史，要到下午才进行。哈利吃过早饭以后，很想回去睡觉，可他原本指望在今天上午临阵磨枪复习一下的，所以他只好用手托着脑袋，坐在公共休息室的窗户旁，竭力忍住睡意，从头到尾读一遍笔记。这一摞笔记是赫敏借给他的，大约有三英尺半厚。两点钟，五年级学生走进礼堂，在倒扣着的试卷面前坐了下来。哈利觉得精疲力竭，他只想考试结束后能去睡一觉，然后明天他和罗恩要去魁地奇球场，他想骑上罗恩的飞天扫帚飞一飞，享受一下摆脱复习后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翻开你们的试卷，
马吉本教授在礼堂前面一边说，一边立刻把巨大的沙漏倒扣过来。
你们可以开始了。
哈利凝视着第一个问题，过了几秒钟，他才意识到自己一个字也没读进去，只有黄蜂紧贴着一扇高高的窗户嗡嗡的响，很让人分心。最后，他终于慢慢的、难受的开始答题。他发现自己很难记起那些人名，而且还老是搞混日期。他干脆跳过了第四个问题。按照你的看法，魔杖条例是促成了，还是有助于更好的控制了18世纪的妖精暴动？打算要是最后有时间的话，再回头做这道题。他开始努力回答第五题。保密法在1749年是如何被违反的？后来提出了什么法案以防止类似情况重新发生？但总是谨小慎微的怀疑自己漏掉了几个要点。他觉得吸血鬼应该在什么地方卷入了这件事。他向后找找自己能准确回答的问题。在看到第十题时，眼睛一亮，陈述促成国际巫师联合会成立的原因和情况，并解释列支敦士登的巫师拒绝加入的原因。尽管脑子已经麻木迟钝了，但是哈利还是想到，这个我知道。他的脑海中浮现出用赫敏的笔记写下的一个标题，国际巫师联合会成立于，他今天上午正好读过这一部分笔记。哈利动笔写着答案，不时抬眼查看一下马奇班教授桌子上的大沙漏。他坐在帕瓦蒂佩蒂尔身后，他黑色的长发垂在椅背上。有那么一两回，他发现当帕瓦蒂微微移动脑袋时，那些头发竟然闪出了微弱的金色光芒，而自己就在盯着这些光芒。他必须稍稍摇摇自己的脑袋，才能让这些光芒消失。国际巫师联合会的第一位会长是皮埃尔·伯纳库德，但是列支敦士登魔法界对这个任命提出了质疑，因为在哈利四周，羽毛笔正从羊皮纸上匆匆划过，就像正在急忙挖洞的老鼠。灼热的阳光照在他后脑勺上。伯纳库德做了什么事情冒犯了列支敦士登的巫师们呢？哈利觉得是和巨怪有关的什么事情。他又在茫然地盯着帕瓦蒂的后脑勺，要是他能用摄神取念在他后脑勺打开一扇窗户，看看巨怪为什么引起了皮埃尔·伯纳库德和列支敦士登之间的决裂。哈利闭上眼睛，两手捂在脸上，于是 眼睑中炽热的红光渐渐暗淡清凉起来。布纳哭的试图阻止猎杀巨怪，给巨怪应有的权利，但是利之敦士登与一个特别邪恶残忍的山地巨怪部落有矛盾。
对，就是这样。
他睁开了眼睛，明亮的白色羊皮纸刺痛了他的双眼，刺得他想流泪。他慢慢写出两行关于巨怪的内容，然后通读了一遍已经写下的答案，好像还不是很丰富详细，而且他能肯定赫敏关于国际巫师联合会的笔记还有很多。他又闭上眼睛回忆起来，想看到那些笔记。国际巫师联合会首届会议是在法国召开的，对，他已经写过了。妖精们想出席会议，但是被赶走了，这个他也写过了。还有猎之敦士登没有人想来，快想啊。他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告诉自己。这时候他周围的羽毛笔正在不断的写出答案，他前面沙漏中的沙子也正在慢慢的漏下去。他又一次走在那条阴冷黑暗的神秘事务司的走廊上，步子坚定果断，偶尔会跑上几步。他终于下决心一定要到达自己的目的地。黑色大门像以往一样为他打开了，他来到那间有许多门的圆形屋子里，径直走过黑色的石头地板，穿过第二道门，几块光斑在墙上和地板上舞动着，还有奇怪的机器的滴答声，但是没时间看个究竟，他必须赶紧。他最后慢跑几步来到第三道门前，他也像其他门一样打开了。他又一次置身于大小如同大教堂、摆满架子和玻璃球的屋子里。现在，他的心跳得非常快，他这次就要到达那里了。他走到第97排架子时，向左一转，顺着两排架子之间狭长的过道急匆匆地走去。可是，在过道尽头的地板上有个身影，一个正在地板上挪动的身影。好像是一头受了伤的动物，阿里的胃害怕的收紧了，兴奋的收紧了，他自己的嘴巴里冒出了声音，那是一种尖利的冷冰冰的声音，没有一点人类的善意。
为我拿到它，把它拿下来，快！我不能碰它，但是你可以。
地板上的黑色身影稍微动了动，哈利看到一只手指又长又白的手紧紧抓住一根魔杖，把自己的胳膊末端举了起来，听到那个尖利冷冰冰的声音说：“
钻心剜骨。”
地板上的男人疼得尖叫起来，他想站起身，但是扭动着身体摔倒了。哈利在笑，他扬起自己的魔杖，咒语停止了，那个身影呻吟着不再动弹。黑魔头伏地魔正在等。地上的男人双臂在颤抖，他非常缓慢的将肩膀撑起几英寸，抬起了脑袋，他的脸染着血迹，很憔悴，疼得扭曲着，可还是带着刚毅不屈的神色。
你必须杀了我，
小天狼星小声说。
毫无疑问，我最后会这么做的。
那个冷冰冰的声音说，
但是你首先要把它拿来交给我，布莱克。你认为自己感受到的疼痛就这么多吗？再想想，我们接下来还有几个小时，没人能听到你的尖叫。
但是当伏地魔放下自己的魔杖时，有人尖叫起来，有人大声叫喊着，从一张灼热的桌子后面倒在身边冰凉的石头地板上。阿里摔倒在地上时惊醒了，还在大声叫喊，他的伤疤火辣辣的，在他周围礼堂里的人都被惊动了。
我不去，我用不着去学校医院，我不想。
阿里急促不清地说着，想挣脱托夫蒂教授。刚才托夫蒂教授在周围学生的注视下扶着哈利走到外面的门厅里， 现在正非常担心地看着他。
我很好，先生。
哈利结结巴巴地说，一边抹去脸上的汗水。
真的，我只是睡着了，做了个噩梦。
考试的压力。
老巫师同情地说，颤巍巍地拍了拍哈利的肩膀。
没事了，年轻人，没事了。好了，来，喝杯冰水。然后你打算回礼堂去吗？考试快结束了，不过你也许能顺利地完成最后一个问题。
是的，哈利激动地说，我的意思是，不，我已经做完了，尽量做完了。我觉得，我想。
很好很好，我会收起你的试卷，我还是建议你好好躺一躺。
我会的，非常感谢。
哈利用力点了点头说，这位老人的脚后跟刚刚跨过门槛，消失在礼堂里。哈利就立刻跑上大理石楼梯，顺着走廊飞奔，惹得路上的肖像们不高兴地嘟哝着。他又爬了几段楼梯，最后像一阵飓风似的突然闯进学校医院的两扇房门，弄得庞弗雷夫人，她正用勺子把一些鲜蓝色的液体喂进蒙太张开的嘴巴里，惊慌地尖叫起来。
波特，你在干什么？
我想见麦克教授。
哈利气喘吁吁地说，
他呼吸时觉得自己的肺正在被扯裂，就现在，很紧急。
他不在这里，波特。
邦弗雷夫人难过地说，他今天上午被转送到圣芒格医院去了。他这把年纪怎么经得起四个昏迷咒直接打在胸前？他没被他们杀死可真是个奇迹。
他走了？
哈利震惊地问。铃声在宿舍外面响了起来，他听到远处传来了隆隆的声音，那是楼上楼下的学生像平常一样涌进走廊时发出的动静。他还是一动不动地看着庞弗雷夫人，心里越来越慌乱。没有可以通知的人了，邓布利多走了，嗨克走了，而哈利一直认为麦克教授还在。他也许有些急躁固执，可总是值得信赖，总是在他们身边。
你这么吃惊，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波特。
庞弗雷夫人带着一种认同的表情说，在白天他们谁也别想击昏米雷瓦麦格
诺夫，那是卑鄙的懦夫。我要不是担心自己走了以后你们这些学生会出事，我会用辞职来抗议的。
是的，
哈利茫然地说。他转过身，漫无目的地从医院大门走进拥挤的走廊，站在那里被人群挤得东倒西歪，恐慌在他心中像毒气一样扩散开来，他头昏眼花，不知道该怎么办。
罗恩和赫敏，
一个声音在他脑袋里说。他又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推开挡在路上的学生，一点也没有注意他们生气的抱怨声。他全速冲下两层楼，来到大理石楼梯顶端。这时他看到他们正急匆匆地朝自己走来。
哈利，
赫敏急忙说，他看上去很惊慌，出什么事了？你没事吧？你生病了吗？
你去哪儿了？
罗恩问道。
跟我来。
哈利打算怎么办呢？下回再讲。
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出以来，受到听众朋友的热烈好评。为答谢广大听众对《哈利波特》时间节目的支持，山东广播第六频道定于1月16号，也就是周五当日下午1点，在山东广播音乐厅举行《哈利波特》时间节目大型听众见面会，欢迎报名参加。到时大家将有机会戴上分院帽，走进霍格沃茨各个不同的魔法学院，感受各种魔法游戏的挑战，获得精美的奖品。哈利波特时间节目主持人雨峰将和山东广播第六频道众多主持人与大家一起现场演绎精彩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电影片段。报名电话0531-503-6463，也可以通过网上留言或写信的方式报名，但不要忘了把联系电话告诉我们。网上报名请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山东广播第六频道留言板，来信请寄山东广播第六频道文艺部雨峰收，邮编250062，来信注明听众见面会字样。
欢迎来到哈利波特时间。
听众朋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新刚、杨昭霞，感谢您的收听。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30，重播19:30。
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6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4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完以后，哈利波特时间将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开始陆续为您播出，敬请关注。